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3月21日，公元2001年5月13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五，西藏实现民主，达赖崇高愿望。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栏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正在美国六大洲进行为期3周访美活动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三受邀参加了在明尼苏达州上下议院共同召开的议会。在议会上，他发表演讲时强调，世界各教派关注人类价值理论基础的同时，人们应该抛弃民族文化的歧视，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和争议，其同样具有理论上的控制，来解决人类所存在更深的问题，来调解纠纷。达赖喇嘛还表示，选择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坚韧不拔地敦促中国政府给予西藏高度自治。达赖喇嘛在结束明尼苏达州上下议院共同召开的议会之后，当天下午受到该州州长的亲切会见。达赖喇嘛向媒体表示，双方在会晤的时候，他希望文吉拉州长支持西藏高度自治，敦促中国政府尊重西藏的人权。鉴于州长年底访问中国的同时，和中国官员建立友好正常发展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就美国政府在宗教信仰、言论自由、人权领域等方面所持的立场，同中国政府相互交流探讨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而明尼苏达州州长杰森·文吉拉通过广播发表讲话时表示，今年年底他将赴中国进行贸易性访问的时候，他无法肯定是否能够同中国政府间商谈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在明尼苏达州大学倡导学生努力学习，将知识与慈悲连接在一起，建立理论的基础。
本周二，美国国会上议院议员扎恩·芬斯珍女士和美国国会下议院议员 Tom Lantos 分别向美国国会上下议院呈交了关于西藏局势法律性决议案。交此文件的主要目的是西藏特殊的传统文化、宗教等得到保护和稳定，并以此争取获得世界的关注和支持。其文件颁布了20条条例，主要包括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代表之间就解决西藏问题方面，至今中共继续拒绝给予回应。同时阐述了就中国政府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使用暴力侵占西藏，并在1951年强迫性的签订17条协议中所规定的对于西藏的文化、宗教以及原型的政治制度不予变更等条例，从未付诸实施。决议案的另一项条例还阐述关于为西藏问题得以协商，要求美国总统布什和外交部部长向中国政府建议与达赖喇嘛本人或者他的代表之间进行商谈解决西藏问题，以及制定是否执行谈判结果需向国会提出报告等事项。这次向美国国会上下议院呈交的制定西藏局势法律性议案议文是自始以来呈交的有关文件中最充分、最丰富的一件，具有特殊的政治性以及历史性意义的文件。詹·芬斯珍女士在当天向记者表示，她认为通过法律性决议案来解决西藏问题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并将起到很有利的效果。
本周二，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普利斯市中心， 200余名藏人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活动，呼吁即将与今年11月份访问中国进行贸易洽谈的明尼苏达州州长敦促中国政府重视人权，促进与中国政府和谈关于西藏人权状况。 AB 社指出，明尼苏达州州长杰森·文杰拉在明尼阿波利斯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就同中国间建立贸易友好关系等方面发表演说时，在外200多名藏人高举西藏国旗和写着各种西藏独立，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残害和虐待西藏人的野蛮行为等横幅标语，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活动。明尼苏达州西藏青年会地方常务会长戈桑彭措的叙述指出，他们举行示威活动不是针对州长，而是激励州长在同中国官员会晤洽谈贸易的同时重视人权问题。本周二，达赖喇嘛在明尼苏达州为10000多名信众就佛教基本理论与现代人类社会的现状发表了演讲。达赖喇嘛向明尼苏达州人民发表演说的时候没有谈及政治问题，但是美国国会参议院议员 Bob Wellstrom 向在场人民详细介绍了西藏人权状况，以及呼吁中国政府官员和达赖喇嘛会晤。他表示，我们强烈谴责中国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因为中国政府在有关人权领域上所持的立场完全违背了奥运会的精神。达赖喇嘛向记者表示，此次访美的最后一程将于本月23日在华盛顿同美国新政府布什总统会晤。他对双方在会晤时是否商谈有关解决藏族问题方案一事上无做出任何回应，而美国白宫至今对于双方会晤方面没有发表任何声明。
据苏达·克里希纳·苏瓦尼先生在发表的评论中详述，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造成其恶化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对美国执政党就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期3周访美计划已实施表示不满态度。
在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从今年4月14日开始，有60名流亡藏人组成的西藏行和平徒步朝圣活动，于本周二到达藏裔边界比图扎克镇的时候，遭到当地官员和印度警察的制止。今年4月14日，西藏行和平徒步朝圣活动从印度首府新德里启程，其开展活动的主要宗旨为前往西藏朝拜圣山冈仁波切和圣湖马巴雍措。在步行经过的所有地区都受到了当地印度居民和有关官员及西藏难民的强烈关注和支持。西藏青年会副会长甘米西表示，此次活动的结局是令人遗憾的，但是在为期25天的徒步朝圣活动期间，步行了长达500多公里的路程，徒步经过的所有地区人民都进一步了解重视了西藏问题，并且对于活动给予了强烈的支持，为此参加活动的人员感到骄傲。西藏青年会副会长甘米西还表示，虽然他们没有能够圆满地完成前往西藏朝圣活动，但是他们不会因此而泄气的，会以往不息地继续争取正义斗争。以上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一周要闻回顾。请继续收听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五，西藏实现民主，达赖崇高愿望。例如，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务委员主任热地说，他生长在牧区，从小吃不饱穿不暖，他在救西藏时差一点就饿死，他一个弟弟就活活的饿死了，以前他觉得是自己的命不好，后来中共解放西藏把他送到北京学习，又再送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共产党就是这样对待他们这些翻身农奴的。西藏自治区主席列确也说，救西藏是由5%的人掌握所有的资源，他个人就在任人宰割的95%之内。在1959年以前的西藏，广大农奴并没有上学的机会， 那时的西藏学校寥寥无几，但和平解放后，西藏开始有公办学校，他们这些奴隶的后代被送到学校培养，中学以前都是靠国家助学维持下来的。列雪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些人的今天。请大家看看，共产党是为西藏干了好事还是坏事？列雪经常在中外媒体面前这样大声疾呼，中共把旧西藏形容为野蛮、黑暗、残酷，在宣扬数十年不断推行的西藏现代化工程。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徐明阳指出，在1994年西藏第三次座谈会后，到1999年为止，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200亿元，已完成中央的62项大工程，而中央动员全国力量声援西藏，总投资已达450亿元，掀起了空前的援藏热潮，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请在下周星期日继续收听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五。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歌坛栏目中，请欣赏西藏流亡政府达仁萨拉歌剧院演唱的《纳木扎勒西巴》。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下次节目再会，扎西德雷。